上回书说到袁绍调了精兵30万进军黎阳，在出发之前呢，就命主簿陈琳写了一篇讨曹的檄文，把这张檄文就粘贴到各个州城府郡。这篇檄文写的可太厉害了，这时候曹操呢正犯头疼，就是偏头疼啊。曹操这病不是一天两天了，只要疼起来就在床上打滚儿。没想到曹洪来到屋中，把这篇讨曹的檄文往上一呈，曹操接过来一看，曹操出了一身大汗，噌的一下就从床上坐起来了。要是按《三国演义》的原文说，曹操一跃而起呀，噌，他蹦起来了。曹洪心说：“怎么蹦起来了？丞相，您头还疼吗？”“哎，不疼了。”嘿嘿，曹洪心说：“这可是偏方治大病啊，这头疼赶上一骂就好啊。”可是曹洪嘴里可不敢说，这就是曹操的优点。要是一般人的部下也不敢把这样骂主人的文章呈交上去，而曹操手下人就敢往上交。如果不知道曹操的脾气秉性，曹洪敢往上呈这篇檄文吗？陈琳写的檄文之上列举了曹操一大堆的罪状，说了一大片曹操的坏话，那也无非说曹操是坠烟遗丑，曹操是宦官的后代吗？说曹操败法乱纪，专行邪迁，绝贵忧心，行路在口，也就是说国法国纪都让曹操给败坏完了。而且说的胁迫汉献帝迁了都，曹操想封谁就封谁，心里一想这人不错就赏了封了，他想杀谁就杀谁，一句话就杀了。总而言之，说曹操是五毒备至，不顾纲常。曹操看完檄文之后噌的一下坐起来了，他一歪头问曹洪：“子连呐，这檄文出自何人之手？”“丞相，这是袁绍的主簿陈琳。”“丞相，您看了之后可千万别生气。”“哎呀，原来是陈琳写的，可惜呀。”“丞相，可惜什么呀？”“可惜陈琳文士随家，而袁绍武略不足啊，让我曹髦好笑。”这就是曹操的奸雄本色。刚才看完这篇讨曹檄文，噌的一下一跃而起，现在马上就能强行效语，这是一般人所办不到的。曹操把檄文往旁边一放：“子连呐，你去把众位先生请来。”“遵命。”曹洪、曹子连出去就把曹操的谋士荀彧、荀攸、程昱、郭嘉、毛玠、吕虔请来了。这个时候呢，孔融正好来见曹操。孔融就跟曹操说：“丞相，我听说袁绍30万大兵进军黎阳，袁绍兵多，粮草充足，以我之见只能跟他讲和，不能跟他交战。”谋士荀彧正好进来，听见孔融这几句话了，他没反驳孔融，就直接跟曹操说：“丞相啊，我和文举的看法不同，袁绍兵粮虽然多，可是你要知道袁绍是个无用之人，何必跟他讲和呢？”孔融就反问荀彧：“荀先生，你说什么？袁绍怎么会是无用之人呢？ 袁绍地广民强，手下能人非常多呀。像郭图、沈佩、许攸、庞纪，那都是智谋之士。再说老谋士田丰、沮授对袁绍是忠心耿耿，大将颜良、文丑勇冠三军，像河北名将张合、高览、淳于琼，那都武艺高强了不得呀。荀彧用手一指，文举啊，你不用说了，你要知道袁绍的兵虽多，但是多而不精，他手下这些文武并不是像你所讲的那样。不错，老谋士田丰、沮授确实对袁绍很忠，是个忠臣，但是田丰这个人性格太刚了，有道是刚而犯上，他主意虽然出得太对了，可是他的脾气也太大了，袁绍是不会听田丰的话的。再说许攸这个人智谋并不高，只知道贪财，而沈佩呢就知道要权而没有谋略，庞纪主意虽多，但是出的主意都没用啊。颜良、文丑匹夫之勇，一战可擒，像张合、高览这些庸庸碌碌之辈都不足挂齿，袁绍纵有百万大兵、千员战将，又何足惧哉？孔融听了荀彧的话没法回答，只是默然无语了。确实荀彧说的相当对，我们前面说过郭嘉、郭奉孝十胜十败，那时候郭嘉就肯定了曹操必胜而袁绍必败，说的是袁绍和曹操。那么现在荀彧呢，他分析了袁绍手下的这些文臣武将，这就叫知己知彼，只能有知己知彼之才，才能辅佐主人成其大事，才能做一个辅佐人的谋臣。荀彧确实称其职。曹操一看孔文举不说话了，无掌大笑，文若呀，你说的非常透彻，十分精辟，我曹某再也没有什么顾虑了。曹操马上传下命令，让两员偏将前军刘岱、后军王忠领兵五万，打着曹丞相的旗号到徐州去打刘备。为什么要虚设旗号呢？这是作为疑兵之计，因为曹操也知道刘岱、王忠不是刘关张弟兄的对手。曹操就嘱咐刘岱，刘将军，你去打徐州只许虚张声势，不许真打，等我破了袁绍之后再取徐州。遵令。刘岱、王忠点齐了五万大兵，兵发徐州走了。曹操立刻统兵人马20万进兵黎阳，等到了黎阳之后，跟袁绍的人马相隔80里，各自深沟高垒，相持不战，都不出兵，两边就这么守着，耗了2个多月，果然是应了荀彧之言、郭嘉之语呀。袁绍的谋士许攸跟沈佩不和，因为他不愿意沈佩领兵。老谋士沮授生气呀，你袁绍不听我的，好啊，我不给你办事了。所以说袁绍手下的人都不图进取，就起了内讧了。曹操可不甘心老这么耗着，他就让大将曹仁屯兵官渡。这官渡在哪儿啊？官渡就是而今河南中牟县的东北，这个地方在三国的时候叫官渡。让于禁跟李典屯兵河上，自己率领一支人马就回到了许都。刚到许都，曹操立刻命人拿着自己的书信，骑着快马够奔徐州前军刘岱的大营去传令，命他立刻攻打徐州，灭刘关张。这时候刘岱在哪儿呢？ 刘岱跟王忠奉了曹操之命，五万大兵到徐州，离徐州100里就把营寨砸下了。反正这哥俩心里踏实，曹丞相让我们虚设他的旗号，不让我们轻易打，干脆我们就这看着等待河北的消息吧。这天曹丞相派人下书来了，因为刘岱是主将，就把书信呈交给刘岱。这个刘岱就是咱们当初说的18镇诸侯陶董卓的一镇诸侯。因为曹操得了兖州之后，刘岱归了曹操，在曹营中只做个偏将。刘岱看完这封书信了，就把王忠叫来了。王将军，看见没有，丞相来信了，让咱们俩出兵。对不起，明天你点齐10000大兵，兵发徐州灭刘备吧。什么？王忠一瞪眼，我说刘将军，你是主将，我是副将，这头一仗主将不出去，让我这副将出去，我的能耐哪有您大呀，应该您先出兵。王将军，我是主将，你得听我的，为什么你不出兵？我让你出兵你就得出兵。不成，您是主将，应该您先去。我说话你不听，好吧，干脆我出个主意，咱们俩抓阄。一张纸上写着去，一张纸上写着不去，团俩团，谁抓着去的谁可就得出兵。曹操这忠心大仗的人一听他乐呀，打起仗来还要抓阄的。王忠一想自己是副将，那就听主将刘岱的吧。刘岱刚要坐这阄，王忠一摆手，刘将军您慢着，您要坐阄啊有暗号，我不放心。嘿，好好好，来来来。刘岱一点手，把小校叫过一个来，来你给坐这纸阄。这小校啊一边乐一边给坐，拿了两张纸，一张纸上写着去，一张纸上写着不去。写好了之后，团成两个团，往这帅案上一扔。刘岱刚要伸手，王忠说您慢着，您是主将得让着我，我先抓。啊，好好好，你先抓。王忠伸手一抓，打开一看，去。刘岱说如何，我让你去你不去，你偏得这么着，去吧。去可以，您是主将，您得给我一半兵，25000人。好，就给你25000。王忠没有办法，带着25000兵准备好了响炮出兵。这一响炮，一会儿的功夫，刘备就得到消息了。为什么？因为自从刘岱王忠带着50000大兵在这砸下大营之后，刘备得报了，立刻发出连环探马打探军情。这些探马回来禀报说，大营呢打着曹操的旗号。刘备就跟手下这些谋士商量，打着曹操的旗号，为什么曹操不立刻来打徐州呢？曹丞相不是这样的人。刘备发到河北的远探传来消息，在河北的100000曹操大营中没有曹丞相的旗号。陈登、陈元龙就跟刘备说，刘皇说，曹操这人足智多谋，虚中有诈。我看呢，河北虽然没有他的旗号，恐怕这人在河北，这儿有他的旗号，并没有曹丞相本人。嗯，刘备点了点头，元龙，你所见与我相同啊。所以就这样发出探马打探军情，刘岱王忠果然是不出兵。今天刘岱王忠刚一要出兵，营中有了动静了，刘备的连环探马立刻飞奔徐州禀报了刘备。刘备就把手下文的武的全都叫来了。刘备就这点人，武将关云长、张飞，文的孙乾、简雍、糜竺、糜芳，加上陈登。 刘备看了看关云长，看了看张飞，二弟三弟呀，现在曹操的兵将已然奔徐州来了，你们两个人谁去迎敌呀？张飞往前一站，哎，大哥，俺张飞前去。不行，三弟呀，你的脾气太暴躁，恐怕你打了败仗。哎，大哥，你怎么是老瞧不起我呀？我怎么能打败仗？就是曹操，我也把他生擒活捉，取了他项上人头。啊，三弟，你再勇，你可打不过曹操啊！关云长一看，既然大哥不让三弟去，我去吧。关云长插手施礼：“大哥，我关某前往。”好吧。二弟，你点兵三千，可千万要小心应事，请大哥放心。关云长立刻顶盔贯甲，罩袍束带，拴纱饰物，全身披挂整齐，带着三千大兵，响了三声大炮，又打徐州出兵，够奔王忠大营的方向。虽然关云长响炮出兵比王忠晚，但是关云长人马走得快。王忠虽然先出兵，但是王忠胆小，他怕关云长张飞，所以他人走得慢。就这样两军相遇呢，正好在中间50里的地方。前面不远是个山坡，关云长带人刚到对面，就看见王忠的大兵了。关云长勒马停蹄，传下命令来，我兵列开阵势。炮声一响，人马雁翅排开。就在这时候，突然间天空中就下起大雪来了，鹅毛片片，这大雪往下一落，关云长勒马停蹄，在雪中列好了阵势，往对面观瞧。时间不大，王忠也把阵势列开了，两军人马把阵势列圆了。关云长一催坐下马，掌中青龙偃月刀，来到两军疆场，勒马停刀。对面主将马前答话。王忠催坐下马，掌中大枪，来到两军疆场，一压大枪。对面可是关云长吗？不错，正是关某，你是何人？丞相手下大将姓王名忠。哦，原来是王忠。你为什么兵犯徐州？关云长，现在曹丞相大兵都到了，你不下马归降等待何时，还敢问我吗？好吧，既然王忠你说曹丞相在此，就请曹丞相马前答话。王忠在马上一晃身形，擦楞楞甲印，声音响，把嘴一撇，关云长，你以为你是谁？曹丞相当朝宰相，怎么能骑着马跟你答话呢？啊，你赶紧下马归降。关云长把手中青龙偃月大刀一举，王忠，我关某手中大刀不降，你看刀吧。唰，往前一带马，这口大刀搂头盖顶就奔着王忠砍来了。王忠立刻拿大枪往出一磕，俩人二马盘桓就冲杀一处。两匹马跑开了，马也不跟一条线，是来回乱转。关云长这口大刀上下翻飞，伤砍皮动。王忠是荷枪照架，见招破招，见势破势。两个人在这一块杀着，杀了几十个回合，分不出输赢胜败来。王忠一想，都说关云长温酒斩华雄，虎牢关三英战吕布，我王忠的枪法也不弱呀，跟他打几十个回合他也赢不了我呀。其实关云长这几千兵全都看明白了，关将军只使了40%的功夫，如果关云长使出80%劲来，那王忠早就死在关云长这口大刀之下了。打着打着，两个人二马一戳动，关 云长应该圈回马来再战呢，关云长没圈马往下就走啊。他往回走，他这三千兵头改尾尾改头也跟着关云长往下撤。王忠心说，你打不赢我你跑啊，今天我非赢你不可。关云长，你哪里走？追！掌中大枪带着25000朝营的兵将往下追赶关云长。关云长马跑的并不太快，王忠在后边追，追着追着就绕到前边这山这儿了。刚往山坡后的一绕，关云长突然间拨转马头回来了，砍刀唰，大刀砍来了，斜肩带背。王忠拿枪往出一磕，关云长大刀往出一转一扇，啪！这回关云长可使了十成劲儿了。王忠手里攥着大枪都攥不住了，一撒手，日啪，大枪是飞了。王忠是赤手空拳了。这时候两个人人离人近，马离马近，关云长就把这口青龙偃月刀交给左手，两匹马并排了。关云长一甩凳，横着一踹王忠这匹马，你过来吧，砰！同时一抓这判甲丝绦往过一裸，正摁在自己马鞍桥上。王忠手下这20000多兵这时候追上来了，哎呦，关云长生擒王忠，大家伙在这站着不走了，哎呀了不得了，众将被擒了，你倒过去救啊。一边嚷着一边在这站着瞧着，关云长往地下一扔，捆，让手下兵将就把王忠捆了。俗话说得好，大将是战以气胜，主将被生擒活捉，这兵还打什么劲儿？那个时候打仗是斗将不斗兵。关云长并没指挥兵将往回杀，就带着人马压着王忠回归徐州。等到了徐州，3000兵安置好了，关云长让人押着王忠来到徐州府衙门拜见大哥。来到刘备的面前，关云长深施一礼，小弟拜见兄长。二弟，此一仗胜负如何？大哥，我已然生擒了曹操大将王忠。好，刘备一挑大指，二弟呀，你真知大哥之心呐、啊！像刘岱、王忠这样的人杀了也没用啊，你把他捉来正好。关云长并没说话，点了点头，来呀，把王忠押上来。关云长心中明白，上回转城斩车绕大哥不高兴了，这一回我要生擒王忠，恐怕哥哥是要跟曹丞相说和呀。手下人把王忠押上来，刘备用手一指，王忠，你为什么冒充曹丞相兵犯我徐州境地？皇叔，我可不敢诈称曹丞相啊，这是曹丞相设的疑兵之计，曹丞相没在我们大营，现在我让关将军生擒活捉了，还求刘皇叔饶我一条性命。这位王忠倒真是实在，是实话实说。到底刘备如何对待王忠，下回再说。